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创世纪第二章18节到25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啊。有一个月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因为我跟我太太在阿德雷德那边。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也知道自从今年一月开始，我答应了阿德雷德那边的奥雅基督教会，是个华人教会，做他们的义务堂主任啊，所以我经常会到那边去。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进入另外一个主题了，叫基督徒的家庭观啊，我们讲家庭观。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呢叫轴心关系。这个题目我们教会开始的时候我们曾经接触过啊，那么今天我愿意就是借助这个机会呢，特别是母亲节这个机会呢，来全面的讲全面一点讲这个圣经的家庭观。什么叫轴心关系呢？这是一个社会学家提出来的。这个社会学家呢，他是个中国人，但是他是个美籍的华人，他的名字叫徐朗光啊。他英文他用英语写书的，叫 Francis Xu。 他你看他用台湾的那个拼音呢，那个 U 上面还有两点的，就是 U 是 Francis Xu 啊，徐朗光。他是个很伟大的社会学家，他的理论呢全世界都接纳的。他提出来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民族啊里面有一个轴心关系，他英文叫 basic dyad 啊，轴心关系。什么叫轴心关系呢？就好像两个轮子中间不是有一条铁把它连接起来吗？那条铁就叫轴心啊。换句话讲，他说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文化里面有一个最基本的这个轴心的关系。那么这个什么叫轴心关系呢？它是两个人的，这个轴心关系这个两个轮子一条轴心，两个人的，这是最基本的啊。那么倒是奇怪的就是说，每一个民族呢它那个轴心关系不一定一样，有些民族呢它轴心的关系是父子，有些是母子，有些是父女，有些是母女，又有些就是兄弟，甚至有一些社会呢是朋友两个人，很奇怪的啊。那么这个是两个人的最基本的关系啊，最基本的两二人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呢是决定性的。你这个社会是以什么为轴心关系呢？决定你整个社会的形态、生活的方式，甚至你们的建筑都决定了国家的命运啊。那我们要仔细地看一看我们中国文化的轴心关系是什么啊。在中国呢，我们的轴心关系呢在制度上是父子，这个是制度上最好这个儿子继承爸爸的事业啊，好像我爸爸就很希望我们四个兄弟其中一个能够继承他的生意啊。那么但是在感情上呢就是母子，还不是父子啊。那么所以中国人呢，你说父子也好，你说母子也好呢， 很重，有一个价值很重要，就是孝。这个孝这个字呢，你不要以为在任何民族都有的，没有的。除了中国跟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好比是日本呢、韩国有这个孝这个字呢，其他国家是没有的。当圣经说当孝敬父母，中文圣经的翻译成孝敬，但是你发现英文圣经只是敬，当敬就是尊敬你的父母，就是好像我尊敬老师、尊敬父母，都是一个尊敬啊。在原文也是只是尊敬，但是落到中国文化呢，就要加上个孝字了啊。为什么中国那么重视孝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轴心关系不是父子就是母子，但是在感情上呢，很多是母子。所以你发现在很多京剧里面，在很多故事里面讲的孝顺父母呢，大部分是讲儿子孝顺母亲的。好比说京剧里面有一个叫四郎探母，你们看过吗？我就看过四郎就是那个儿子，四郎探母，他探访他的母亲啊，所以这个孝子故事大部分是儿子孝顺母亲，当然也有女儿孝顺父亲的，也不是也没有啊。你看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本书叫《二十四孝》，这个是元朝一个人所写的，把中国的历代的二十四个孝顺的故事呢，把它综合起来，还有图画的《二十四孝》啊，《二十四孝》呢就是有二十四个故事。其中一个叫卧冰求鲤，你们听过吗？就是一个妈妈很喜欢吃鱼的，她是她的后母，她那这个儿子孝顺这个后母，那么她很喜欢吃鱼的，冬天了买不到鱼，这个儿子怎么办呢？在那个河里边都结了冰了，他躺在那个冰上，让那个冰融化了，因为他的体温那个冰融化了，然后他就把那个鲤鱼抓上来给他妈妈吃啊，他妈妈很受感动啊。这个是儿子孝顺母亲。另外一个故事呢，就是叫科目侍亲，你们听过这个故事吗？科目侍亲就是有一个男人，他的父母去世了，那么后来他自己结婚了，他结婚之后他很想念自己的父母，就在家里呢用木头刻了两个人两个像啊，一个是他爸爸，一个是他妈妈。他每天早上起来时向这两个木头请安啊，爸爸妈妈早啊，我现在要出去工作了，你们有什么吩咐啊？跟他妈妈爸爸妈妈讲话。那么回到家来的时候，又跟他爸爸妈妈在那里谈话啊。那么什么事情要决定，都要先问过这两个木头，叫科目侍亲。他太太就很不高兴，他太太说：“你怎么爸爸妈妈已经死了，你还这样子啊？”所以有一次他上班的时候，他太太呢就拿一个针，就试试看看这两个木头到底是不是那么灵的啊。他就在他的不知道是在爸爸还是妈妈啊，就是妈妈吧，这指头上呢就捅了一下，哎，流血了，他的指头那流血了，他吓了一跳。当他丈夫回来之后呢，发现他爸爸妈妈眼中还有眼泪，他说一定出了什么事了，啊，他太太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了。他怎么有什么决定呢？跟他太太离婚啊，这样子啊，这个叫科目侍亲，在二十四孝里面的一个故事。我想请问大家，假如你有个儿子，你想吃鱼，冬天没有鱼，你希望他卧冰求鲤给你吃吗？恐怕那个冰没有化，那个人已经死了。你希望你死了之后，你的儿子这样子磕个木头来这样子跟你谈话吗？后来跟他太太离婚吗？哎，特别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个科目侍亲呢，根本有拜偶像，很重的拜偶像的意味啊。好，那但是我们中国的历代呢，就认为这种孝子啊，真是值得我们学习。啊，他是很夸张的，而且不符合事实的啊。从圣经来说呢，轴心关系是什么呢？是夫妻，不是父子，也不是母子。为什么说是夫妻呢？因为二十四节那里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你跟你太太跟你丈夫成为一体，你没有跟你的儿女成为一体，你没有跟你妈妈爸爸成为一体。这个成为一体就讲明了这个轴心的关系。这个是神的设计啊，这个是神的设计啊。 我们现在要看看这个设计的好处。讲到这里呢，我知道在每一个教会里面都有一些单身的弟兄姊妹，这个不奇怪，或者是因为离婚，或者是因为丈夫妻子死了，或者是怎么样啊，还没有结婚，都有一些单身的弟兄姊妹。我先要请这个单身的弟兄姊妹啊，就是理解，我不愿意忽略你。我今天是讲夫妇的关系，我不愿意忽略你。其实对一个女人来说情愿不嫁好过嫁错人。嫁错人是一场很大的灾难。教会的弟兄教会有单身的弟兄姊妹是我们教会的好处，是我们的资产。单身的弟兄姊妹一般时间比较多，钱也比较多，钱也比较多，因为他花的机会少了，你知道吗？他可以为教会做很多很好的事，教会要珍惜这一批的弟兄姊妹。而且一个人到了新约的时代，也不一定要结婚才可以过一种美满的生活的。我最近很高兴，有一位单身的姊妹，中年了，打电话给我，我发现她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她说我以前总是希望在一个男人身上寻求一种安慰，他常常寻求一个男人，他最近他释放了，他都不再去找一个男人了。他说我神我有了神就够了。我就专一的去侍奉神，他感觉到很释放。当然他也不拒绝，假如神安排一个好的男人在他身旁，他也会接受的。我替他非常的高兴。女人也好，男人也好，应该有这种的心情，就是有神已经足够了。好了，那我们今天要看看这个设计啊，夫妻为轴心关系，这个设计有什么好处？就是神的设计啊，这他们的好处呢，基本上有三个。第一个呢，他们两个是最亲密的啊。怎么样看见他们亲密呢？因为圣经24节不是说吗？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成为一体就是代表他们两个非常的亲密的。成为一体呢，起码包括什么呢？包括他们的房事，他们的身体是成为一体的。你跟其他人没有办法成为一体，只能够跟你的丈夫太太成为一体。这点呢，我很感谢主，圣经讲得很明白，而毫不怕羞的把这个事情讲出来。那么特别是在哥林多前书那里有一段呢，我觉得非常精彩的，第7章第4到5节，那里怎么说呢？说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房事方面，你没有权说我的身体是我自己的，你要听对方的。第5节更清楚了，夫妻不可彼此亏负。中文圣经这个亏负翻译的不太准确，也可能是有点含蓄，不想翻译的太直接。彼此亏负就是彼此拒绝，夫妻不可以彼此拒绝，除非两厢情愿。哎呀，我真是太累了，哎呀，我病了啊。假如不是的话，不要拒绝对方，这个很重要啊。暂时分房。分房是暂时的，所谓分房不是分开房间，就是暂时停止你们两个的性生活啊。为要专心祷告方可，还要专心祷告的，分了房之后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就说夫妻两个的房事是一件经常的事，圣经没有说单是为了生育，倒是为了生小孩子，那很简单了，一胎政策之下你要几个孩子，一个一次就够了，以后不需要了。以后再有的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老是想这个东西啊？很多人的夫妻是发生这个问题的吧？其实这很正常的，这是神的设计，要经常做的，而且不能够拒绝的。要拒绝的话，要两厢情愿的，停止的话也是暂时的，不是永久的。你看圣经不是讲得很清楚吗？我从来没有听过这，其实坦白说从来没有听过一个牧师讲这段圣经的。其实这圣经讲得非常清楚，所以夫妻不能够彼此拒绝，而且也不能够把这个事情看成是一种忍受啊，应该是享受，不是忍受，应该是全神贯注，全情投入，全力以赴，而不是马马虎虎的，随随便便的。这个很重要，对夫妻的感情非常重要啊。好了，这是身体的亲密啊。 他们两个是亲密的，还有一种亲密就是言语的亲密，夫妻两个应该有言语的亲密。22到23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一条肋骨做了一个女人，是不是啊？领他到他跟前。23节，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为什么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呢？因为我们看看英文这个男人女人这两个字我们就明白了。男人叫什么英文呢？叫 man， 女人叫 woman， 这个 woman 还是从那个男那里悟出来的，就是他有个 man 在里边，所以称她为女人。原文也是，原文男人叫 ish， 女人叫 isha， 这一下子就出来了。这个亚当就说，他这是他的语言呢、啊。请问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句话是自言自语还是他对谁说的？他不是对那个女人说的。只要对那个女人说的，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是对谁说的？对神说的。因为神把这个女人领到他跟前，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当一男一女他们两个亲密的时候，他们彼此会讲一些很好听的话，亲密的话，而且呢还会在别人面前说我太太真好，我丈夫真好，我很喜欢他，在语言上会表达出来的。这点在我们中国人当中很少做，我们应该去做做这个。而且呢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们中国人的看法，儿女是我们的骨肉，是不是啊？圣经的看法呢，你妻子是你的骨肉。哎，完全不同啊。所以你看看两个人他们的言语，你就知道他们的感情到了什么地步了。这个我以前提过，我知道，但是这一年呢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加入了，所以没有听过，我就讲一讲这个言语的亲密了。一般来说呢，他们恋爱的时候是甜言蜜语的，到度蜜月的时候就胡言乱语了，因为太高兴了啊。那么以后过日子呢就变成默然不语了啊。你看你到一个餐馆里面去，你发现有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坐在那里吃饭不讲话的，他们是谁呢？一定是两夫妇啊。日子久了就变成冷言冷语了，很多夫妇讲话是这样子的，也不是正式的吵架，就是冷言冷语，或者是正面的吵架，是粗言秽语啊。也有些人是怎么样的，是自言自语，都不跟你讲话了，自己一个人在那里我看过很多人是这样子的啊。那么这个就不好了，两夫妻的关系应该永远保持在甜言蜜语那种状态啊。好了，这个亲密啊，除了身体的亲密、言语的亲密之外，专家说一共有10种亲密的。哎，第三种亲密的就是工作的亲密啊。因为第18节那里说，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亚当有很多工作的，神要做他一个配偶帮助他，两个一同工作。一同工作是一种亲密。哎，我们两个一同洗碗，你洗我把它擦干，这个是一同工作。哎，这个东西太重了，你拿不上，拿不上去，我们一提来啊，这个包一提啊就行了。哎，当你两个一同工作的时候，有一种亲密感的，啊，那么这就是10种亲密呢。我今天不讲了啊，还有美感的亲密，两个人一同看，哎呀，这个月亮很漂亮啊，我们两个常常都看见，哎，这个月亮很漂亮。当你两个人都说这个月亮很漂亮的时候，你们就有一种亲密感。哎，这个音乐很好听啊，哎，两个就有亲密感了。还有危机的亲密，两个人一同经过这个危机，一同面对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很大的亲密感。等等啊，好了，那么这个亲密啊，其实是一种操练啊，是要努力的，是一种操练。箴言第5章18到19节，我知道有些男人说，我太太我不觉得她很可爱，所以我很难跟她亲密。但是亲密是一种操练，是个行动。箴言那里怎么说呢？要使你的全员蒙福，要喜悦你年幼幼年所娶的妻，就是现在你已经是中年了，你要喜悦你年轻的时候所娶的妻，就是你觉得她不可爱吗？你现在就要爱她，这是个命令。他如可爱的幼鹿，可爱的母鹿，当你爱他的时候，他就可爱了。这是女人的特点啊。 男人越爱她，她就越可爱。所以你假如感觉到你的太太不再可爱，你就要去爱她，你就要用行动的去爱她，用言语去爱她，她就会变得更可爱。这是一种操练，是种亲密的操练啊。好，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好处，就是这个设计的第一个好处。我们看看他们第二个好处啊，就他们两个是平等的。假如是按照我们中国文化的设计，父母跟儿女不是平等，但是夫妻是平等的啊。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那里怎么说呢？他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就是说男女都有神的形象，男女所以是平等。哎，那么这个非常重要啊。为什么今天首先在西方提倡男女平等呢？就是因为根据圣经，大家都有神的形象啊。那么尽管男女的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所以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那里说，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了，你们受洗归于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这个新约讲的更清楚，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就是不分种族，我们在神面前是平等的。我们跟洋人、跟印度人、非洲的黑人，将下个礼拜希望他能够来，是平等的啊。为主的、为奴的、自主的、为奴的，不分社会的地位。你大学毕业，你是教授，我是个小学毕业的，我们平等的。你有钱，我贫穷，是平等的啊。或男或女，或男或女，在性别上我们是平等的啊。就是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啊，而且呢，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为什么提到承受产业呢？因为不平等的时候，那个哥哥承受产业多一点，弟弟承受产业少一点，或者是弟弟根本没有资格承受产业。男女是平等的，因为他们两个都可以承受产业，都可以承受天国的产业，所以说他们两个是平等的。那么平等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今天来到澳大利亚，我相信最重要的原因是澳大利亚是个民主的国家。假如澳大利亚地又大，物产又丰富，但是就是不民主，你会不会来呢？啊，是个独裁的国家，你会不会来呢？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们移民去的国家都是民主的国家，尽管民主有很多的不好的地方，但是到现在为止，民主还是最稳定的一种的社会啊。但是怎么样达到民主呢？为什么西方国家首先进入民主呢？因为他们有平等的观念，因为他们的轴心关系是建立在圣经上的，就是夫妻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就是平等的，所以最后一定会平等的，在神之下人人平等。但是你孝的关系呢，父母跟儿女的是不平等的。所以在中国呢我们说中国文化的君王是父，君父，他是君王也是父亲啊，他把我们看成是小孩子，他好的时候是个慈父，他不好的时候是个不好的父亲啊。那么所以按照我们中国文化呢，你在家能够孝顺父母呢，你到了国家你可以侍君了，你可以服侍这个君王了。因为你服侍父母那个孝跟服侍君王那个孝是一样的，也是一种孝。这是中国文化的看法，没有平等的观念啊。但是西方有平等的观念，是来自圣经的。就是澳洲的总理，他跟我是平等的，尽管我跟他的角色有分别，所以地位平等，但是角色有别啊。两夫妇，十八节那里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个妻子他不是一个领导人，在一个家庭里面，那个丈夫是个领导人，角色不同，地位一样，大家明白吗？啊，角色是不同，他还是个配，是个配偶啊，他不是一个来帮助他的，是个助手啊。所以男人是领导，女人是个助手，但是他们的地位上还是平等的。以弗所书那里那段圣经啊，很多人有问题的。就是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他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么这里呢，好像有个矛盾，一方面提到彼此顺服， 一方面又提到妻子顺服丈夫，那是什么回事啊？其实在原文里面那个顺服只提到一次，就是说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啊，彼此顺服。然后呢，中文圣经呢，正如妻子对丈夫，没有顺服这两个字的，是你知道吧？就是妻子对丈夫的顺服要建立在彼此顺服的基础上，而彼此顺服的基础呢也建立在基督上面，就是我们一同顺服基督。所以这个丈夫万一他叫妻子说谎话，叫他偷东西，不可能顺服他的。其实当我们讲这个顺服的时候，我们还忽略了一点，在圣经里面其实用了两个字的，一个是顺服，一个是顺从，两个原文是不同的。顺服呢英文叫 submit， 顺从的是 obey 是听你的话，服从，顺服跟服从是不同的。顺服就是一种地位上我在你的权柄之下，但是我不一定你每一句话我都听了。顺从是你讲什么我都听了，那个叫顺从。圣经是分开的，这里讲的只是讲的顺服，在地位上我尊重我的丈夫，就算你错了我也不会骂你，我用很好的话去劝你，我不会骂你这样子，但是我不一定要听你的话。所以彼得有一次那是长官叫他，你们不能再讲耶稣，他说听从神听从人不听从神，这个他用的是听从，也就是顺从，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去想想吧。他在那里他顺服，但是他不顺从，这个很重要。好了，角色有别啊，丈夫与妻子是平等的，他们的角色不一样，妻子要尊重丈夫。男人对于被尊重那个要求啊是很深的，很多女人不明白的，所以往往就讲了一句话就刺激那个男人，叫他很生气的。这个女人真是要知道女人对于被尊重这个要求没有那么高的，当然女人也需要被尊重，但是男人特别特别重要，特别深啊。所以你们做妻子的，你不要批评你的丈夫，也不要有的时候你觉得不是批评他，他觉得你在批评他，他往往是非常敏感的，包括我自己，我也是个男人，你可以劝我，但是不能够批评我，就是做妻子那个啊。好，所以他们第二个好处就是他们地位是平等的啊，对整个国家民族都有好处的。第三个好处呢，就是他们是坦诚的。这种关系是坦诚的。刚才我们读的那段圣经呢，有最后有一句话叫我们听起来很不自然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夫妻二人栖身露体，并不羞耻的。我们中国人看了之后，你把这句话写进去干什么啊？好像没有什么用的啊。但是圣经写的一定有用的。栖身露体代表什么呢？代表坦诚，就是我们两个是毫无秘密的，什么都可以说的。这个叫赤身露体，不光是真只是赤身露体啊，并不羞耻。为什么并不羞耻呢？我问问在座的各位，你们做丈夫做妻子的，在全世界当中，你在什么人面前可以赤身露体啊？唯有在你太太丈夫面前，是不是啊？在我儿女面前不可能不穿衣服的，不可能的。在我父母面前我也不会的。无论我跟你是那么多么好的好朋友，我不可能在你面前不穿衣服的，唯有在我太太面前我可以不穿衣服而不感觉到羞耻的啊。那么这个也代表我们两个呢能够非常的坦诚，毫无秘密的啊。我刚从阿德雷德回来，只要你问我在那边怎么样，我们会说非常好，非常喜乐。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教会本来是个相当复杂的教会，现在越来越简单。我就在那里主张关系要简单，事工要简单，不要弄得那么复杂。怎么把它简单化呢？有一个我非常感谢主的，我举个例子吧，我是那边的义务堂主任，但是我发现他们在背后啊，常常在那里 再找另外一个堂主任。我说怎么搞的，我不是堂主任吗？为什么你们还想请另外一个人来做堂主任呢？我就召集了一些同工们来说，好，我们坐下来，请你们把心里面的话讲出来，你们还有什么怀疑从心里面的话讲出来啊，讲出来我们就解决了矛盾了。原来他们说孙牧师啊，你说你是义务的堂主任，那么义务这两个字呢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临时的，所以我们没有安全感，要找一个永久的。我说哦，合理，我说你们这个想法非常合理，不过我要告诉大家，义务就是不拿薪的，就是那么简单，我是长期的。哦，那就不同，他们说那就不同，他们说那就不同，马上矛盾就解决了。然后他说孙牧师，请你礼拜天就宣布，所以你就是长期的在这里。我说是，我礼拜天我就宣布了。我宣布的时候大家还拍手啊，哦，原来你就是长期的，不是临时的。你看平时我们沟通的就是老是讲的是表面的话，你知道不讲心里面的话。我就鼓励大家讲话要从心里面讲，把那个根本的东西讲出来，而讲出来了什么矛盾就解决了。所以呢我们教会里面也要坦诚的，坦诚就是把那个基本的矛盾，就心底里面那个怀疑讲出来，讲出来就没问题了啊。两夫妻也是要这样子的，老是两夫妻吵架，往往讲的是表面的东西，表面的理由，不把心里面的话讲出来。心里面的话讲出来的时候，需要勇气的。原来我很害怕怎么怎么样，原来我很担心怎么怎么样，我有一句话我不好意思对你讲的，其实是这个原因啊。你把心里面的话讲出来呢，就很坦诚了，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哎，所以他们两个是坦诚的，这个非常的重要，赤身露体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你们两个的重担就能够互相担当。加拉太书那里不是说吗，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哎，弟兄姊妹也要坦诚的把自己的重担讲出来，假如你根本不把自己的重担讲出来，我怎么替你担当啊？一定要把这个重担就是心底里面的那个东西讲出来。夫妇呢更是这样子了，要把心里面的东西那个重担讲出来，就可以互相担当了。他不一定替你能够替你解决问题，但是起码可以互相担当。很多男人呢在工作上遇到很多的困难啊压力啊，回家不敢讲的，他认为讲了有什么用，讲了他也不能够替我解决。那不是那种用，所谓用呢，你讲出来他不一定能够替你解决，但是呢能够跟你一同的担当。你不讲啊，他更担忧，他在那里猜下猜更糟糕。所以呢要坦诚，这样子就可以互相担当。夫妻也应该一同祷告。马太福音18:19-20节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啊在那里聚会，我就在他们当中。坦诚呢也可以在两夫妇一同祷告当中来体现的。因为祷告的时候是最坦诚的，祷告是你把心里面的话都告诉神，两个人一同祷告非常宝贵。耶稣讲这句话，我常常以为啊有两三个人已经那么好了，只要有200人一同祷告就更好了啊。当然圣经里面也有几百人一同祷告了，但是我发现耶稣说两三个人也就是两三个人，他没有说四五个人，也没有说十几个人。我最近发现呢，原来我在澳亚基督教会那边也推动这个两三个人的祷告，你们两夫妇一同祷告，或者是你找一个朋友跟你一同祷告，或者是你们一对夫妇找另外一对夫妇一同祷告。因为人数越少那个祷告越深入越广，人数越多大家越提那些表面的东西来祷告。所以耶稣很重视我们的坦诚。所以假如你们已经是两夫妇，为什么不能够一同祷告呢？我自己跟我太太每天晚上睡前都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吃饭之前祷告更是一定了。那么另外一种祷告呢，就是每周一次，就是礼拜天我们没有到教会来之前，我们两个会有比较长的时间祷告，很深入很广。还有一个就是即时的祷告，遇见什么事情，我们开车也好在吃饭也好，马上停下来马上就开始祷告，这样子。那么这个是有耶稣的 应许的，我们站着两三个人祷告呢，耶稣就看中了啊。所以我鼓励大家，你们假如是两夫妻，你们还没有一同祷告的，你们要开始一同祷告。好了，我们要做一个结论了。这是神的设计，神的设计是最精彩的啊，而且对儿女也是最好的。假如你们两夫妻关系不好，但是男的对女儿女很好，女的对儿女也很好，儿女会不会很幸福呢？不会的，他儿女必须要看见你们两个相亲相爱，他们才会有一种安全感的。哎，但是假如我们要改变神的设计啊，一定要说啊，母亲跟儿子是最亲的啊，父亲跟儿子是最亲的。我们要改变神的设计啊，这个后果一定严重的啊。所以我鼓励各位夫妇们做智慧的夫妇，按照这个设计去生活。所以假如你们有小孩子的，我鼓励母亲不要跟小孩子睡觉，这也是一种体，你要跟你丈夫睡觉，不要跟你小孩子睡觉，尽早的训练他自己一个人睡觉。哎，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要啊。你们是男的也好，女的也好，你不要爱儿女过于爱你的丈夫妻子，你跟你丈夫妻子还是成为一体的啊。假如不是的话，你的后果会很严重的，一定要恢复神的设计。假如你们是老人家，我希望你做一个智慧的老人家，尊重神的设计。我知道在我们很多华人教会当中，很多老人跟他的儿女一同住，我发现大部分的情况是很多矛盾的，没有矛盾是很少的。假如你一同住很好，但是很少见的，那我为你感谢主。但是跟老人家一同住，无论双方有多么好的好意啊，往往是不好的。所以我鼓励大家，假如经济条件容许的话，跟他们分开住。我曾经劝过很多人分开住好过一同住啊，因为他们圣经说嘛，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嘛，所以最好分开住。假如不能够分开住呢，我也主张呢做老人家的隐退。隐退就安静，不要干扰他们的事，不要管第三代，你管一代也就够了，不要再管你的孙子。你可以去帮忙，但是不要管第三代，因为他们的看法跟你的看法不一样。就是做女的老人家也不要去占领那个厨房啊，厨房很重要，你很容易会跟你的媳妇女儿产生矛盾的。但是你也不要做廉价的保姆，哎呀没有办法啦，没有人看管，我一定要负上我的责任。你不要做廉价的保姆，你让你的儿女走自己的路，让他们尽快的自己独立。我知道现实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但是原则还是一样啊。有可能的你跟他们分开住，没有可能的就是同住，但是隐退，安安静静，不要干扰他们的生活。这还是对他们最好的，因为还是回到神的设计当中，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神对家庭设计的轴心关系，一切的当这个轴心关系搞好了，一切其他的关系都比较容易好。好，我们一同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必须承认你的设计是多么精彩，多么美好。今天世界上很多文化都把这个事情弄错了，用了其他的关系来代替你本来的设计。主啊，今天我们很不愿意在教会里面也看见我们夫妻不夫妻的矛盾，两代之间的矛盾等等。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尊重你的设计，按照你的设计去生活。我们软弱无能犯罪的时候，求你赦免我们，怜悯我们。但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这个美城教会能够有强壮的家庭，强壮的后代。 因为我们尊重你的设计。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